阿薩德逃到莫斯科獲庇護，川普回應，美政要譴責中共對神韻藝術團的跨國鎮壓。巴黎聖母院重開慶典，全球矚目歷史復興。敘利亞阿薩德政權跨台，多國回應。尹石月戒嚴事件升級，韓控方立案調查。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頭條，我是張欣。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9日。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提供了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们回来说，
玩得相当好，玩得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你今年来不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啦。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与美食和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啦。名额有限，赶快预订。如果你喜意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系我哋。北约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哋。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日，叙利亚民众涌上街头庆祝反抗军的胜利，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铁腕统治。俄通讯社报道，阿萨德已经抵达莫斯科并获得庇护。川普对此做出回应，美军重创伊斯兰国，同时以军已占领了戈兰高地的一个缓冲区。8日，叙利亚电视台报道，多次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阿萨德和他的妻子带着3个子女逃离。随后俄通社报道称，阿萨德及其家人已经抵达莫斯科并获得庇护。阿萨德响与叛军进行谈判之后离开了叙利亚，并指示和平移交权力。俄外交部发声明说，俄罗斯联邦正在与叙利亚反对派的所有团体保持联系。川普响 Truth Social 上说，阿萨德逃离了自己的国家，他的保护者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不再有意愿保护他。俄罗斯一开始就没理由在那里，他们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对叙利亚完全失去了兴趣，因为有近60万俄罗斯士兵在战争中受伤或者丧生。这场战争本来不应该开始，俄罗斯和伊朗现在正处于被削弱的状态。同样，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亦希望达成协议，停止这场疯狂。他们损失了40万士兵和更多平民，应该立即停火并开始谈判。太多的生命被不必要的浪费，太多的家庭被摧毁。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可能会变成更大、更恶劣的事情。我很了解普京，这个是他行动的时候了。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声明说，阿萨德已被推翻，所有囚犯都已经被释放，呼吁所有反对派士兵和公民维护自由叙利亚国家的政府机构。叙利亚监狱被囚禁的人们蜂拥而出，其中有人笑着说，我已经入狱10年了，政权垮台了。一位居住在德国的叙利亚人在柏林庆祝阿萨德政权被推翻时说，这个同柏林墙倒塌有着同样的意义，世界各地很多城市的叙利亚人都在举行庆祝活动。有影片显示，成千上万的叙利亚难民急忙返回家园，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交通堵塞逐渐加剧，目前有近400万叙利亚难民住在土耳其，200万人居住在欧洲。叙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撤下叙利亚国旗，而叙利亚驻西班牙领事馆工作人员则更换了叙利亚新国旗。与此同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8日以色列军队全力夺取了被占领的戈兰高地以及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缓冲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阿萨德政权的垮台是我们对阿萨德主要支持者 真主党和伊朗采取强力行动的直接结果。这个是中东历史性的一日。我昨日指示军队夺取缓冲区和附近的指挥所。我们首先要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边境。该地区已被1974年达成的缓冲区部队隔离协议控制了近50年。这项协议已经破裂。叙利亚士兵已经放弃了他们的阵地。我们命令以色列军队接管这些阵地，以确保没有敌对势力潜伏在以色列边境附近。8号以色列出动数十架战机，轰炸了叙利亚境内上百个目标，包括武器库、军用机场、外交部、情报机构、移民与护照机构。这个是自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对叙利亚本土发动的最大规模的空袭。叙利亚最大反对派组织 HTS 领导人朱拉尼表示，我们愿意与该地区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包括以色列。除了阿萨德政权、真主党和伊朗，我们没有敌人。以色列对真主党的行动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我们将处理好剩下的事情。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当日对叙利亚中部的伊斯兰国营地发动了75次空袭，部署了 B-52 轰炸机、F-15 战斗机和 A-10 战机，以发出明确信息，不允许重组。空袭袭击了主要领导人和营地，但没有造成平民牺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表示，我们不会允许伊斯兰国利用叙利亚目前的局势重组。所有在叙利亚的组织应该知道，如果他们以任何方式与伊斯兰国合作或支持，我们将追究他们的责任。拜登表示，阿萨德的朋友们已经四分五裂。多年来，阿萨德依赖伊朗、真主党和俄罗斯，但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他们的支持崩溃了。今日，这三方的力量比我上任时更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发文说，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是个残暴至极、腐败透顶、无能到家的世袭独裁政权。这种邪恶政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至今，完全是因为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军事干预的结果。现在真主党被打残，俄罗斯自顾不暇，伊朗要头不要面。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够阻挡叙利亚人民推翻独裁者的决心。有人则呼吁，伊朗人民渴望改变，时机已到了。近日，美国资深国会议员与专家强烈谴责了中共通过暴力威胁和恐吓手段干预神韵艺术团训练校园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暴力与跨国镇压。近期，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的多个训练校园接连收到威胁、勒索邮件以及其他暴力恐吓行为，令国际社会震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公开表示，中共对神韵的威胁完全是非法的，并强调所有煽动暴力的行为都应依法追究。他指出，国会正在推动立法，旨在禁止中共对美国境内及其海外的弱势群体进行跨国镇压。这种暴力威胁行为不能够容忍，所有受害者应及时向执法机构报告，并提供尽可能多的证据。史密斯说，他与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戈文在2024年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案，将确保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以及地方执法机构能够有效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 CECC 幕僚长陶志亦对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并指出这些威胁已经构成犯罪。他强调，对神韵艺术团的暴力威胁和恐吓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不单止对个体造成威胁，还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并审视所有与中共跨国镇压相关的行为。根据法轮大法资讯中心提供的细节，神韵艺术团训练校园多次遭到来自中共代理人的威胁。2024年7月4号，飞天大学网站收到了一封炸弹威胁邮件，宣称已经在学校放置炸药。 威胁将要在第二日引爆。尽管校园保安高度警惕，未发生任何暴力事件，但这一威胁已经报告给了美国执法部门。在7月6号，飞天大学还收到勒索资讯，黑客声称掌握了校园师生的个人资讯，要求交纳2500万美元，否则将交给中共。随后7月21号，神韵的训练校园再度遭遇炸弹威胁和勒索要求。8月19号，一封威胁资讯警告神韵，若果不删除以有关纽约时报报道的回应声明，便会面临暴力袭击。9月3号，神韵的训练校园再次收到威胁邮件，指责神韵未删除此前回应。美国国会对此深表关注，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打击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迫害和镇压行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律师陶志表示，尽管这些暴力威胁没有实际造成伤害，但他们却严重扰乱了神韵艺术团的正常运作，给学生和员工带来了恐惧和困扰。他指出，美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应继续追查这些行为背后的幕后黑手，并采取措施保护受害者免受更多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这些威胁事件。各界普遍认为，中共通过这种恐吓行为，不单只试图压制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学员，还借此对异议声音进行打压。美国政界人士一致认为，这种跨国恐吓行为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12月7号，位于法国塞纳河畔的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重新开放典礼，庆祝这座被大火烧毁的著名地标性建筑重获新生。数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受邀出席了当日的庆祝仪式。综合媒体报道，星期六晚上7点，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起。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的陪同下，巴黎大主教洛朗乌尔里希手持权杖，数次敲击大教堂厚重的大门，随即大门打开，标志着这座历史悠久的教堂正式重新开放。马克龙向各国来宾发表演讲，并向全世界所有参与救援和重建巴黎圣母院的人们表达了感激之情。第二日，巴黎大主教将在教堂内主持庆祝弥撒，并为新的圣坛举行启用仪式。一系列仪式将为这座标志性的大教堂注入新的活力。马克龙邀请了约50个国家元首及其他政要、贵宾共商盛举，包括即将重返白宫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德国总统斯蒂恩曼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英国王储威廉王子等，而现任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则代表美国出席。其中川普的出席成为这次重开典礼中的一大焦点，因为这里是他重返国际舞台的第一站。巴黎圣母院自12世纪建成以来，就成为了全球游客参观的热门景点之一。2019年4月，突如其来的火灾令这座世界遗产遭受到打击。火灾导致圣母院的北钟楼严重受损，象征性的塔尖亦在大火中倒塌。经过5年多的精心修复，这座经历沧桑的教堂终于焕发新生。巴黎圣母院的重开不单只是对这座历史建筑的致敬，更是对全世界热爱文化、尊重历史的人民的一次庄严宣告。通过这次重开庆典，巴黎圣母院不单只恢复了它作为法国文化象征的地位，亦重新连接了全世界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共同愿景。12月8号，叙利亚反政府军夺取了首都大马士革的控制权，宣布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标志着阿萨德家族近半个世纪的统治画上句号。这一历史性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与回应。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表示正密切关注叙利亚局势，并与地区合作伙伴保持沟通， 美国总统拜登及其团队已经开始评估这一变化对中东地区的影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表示，阿萨德离开了，他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准备协助叙利亚的重建工作，并支持维护国家统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叙利亚人民表示敬意，强调法国将继续致力于中东地区的安全保障。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阿萨德政权的垮台是叙利亚人民长期苦难的回应，德国支持叙利亚未来的法律和秩序重建。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盖伊·佩德森希望叙利亚人民通过对话与团结实现过渡，呼吁尊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并表示将支持叙利亚迈向一个更稳定、包容的未来。中东其他国家对这一变局亦做出了回应。伊朗外交部表示，将继续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和统一，呼吁各方尽快结束军事冲突，并启动全国对话。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强调，叙利亚的未来应由叙利亚人民决定。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记者会上表示，叙利亚的未来应当由人民塑造，新的政府要包容各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作为伊朗轴心的重要一环，阿萨德的倒台是历史性的一日，亦是以色列打击真主党和伊朗的直接结果。我们不会允许任何敌对势力在我们的边境立足，一位沙特官员告诉路透社，沙特一直就在叙利亚问题与所有地区相关者进行沟通，并决心尽一切可能避免该国混乱的结果。这位官员表示，我们正在与土耳其和所有相关利益有关方保持持续沟通。沙特并不知道阿萨德的下落。卡塔尔外交部再次呼吁，根据2015年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结束叙利亚危机。该决议规定了停火和政治过渡的步骤。外交部表示，正在关注叙利亚的事态发展，并呼吁维护国家统一。阿萨德政权的垮台被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但叙利亚的未来仍然充满挑战。联合国和多国领导人一起强调，叙利亚需要快速恢复法律和秩序，保护所有少数群体，并开展包容性的对话。叙利亚的重建不单只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还需要叙利亚人民的共同努力。12月8日，南韩检方因应紧急戒严事件组成的特别搜查本部本部长朴世贤证实，已经收到多件举报尹石月涉及内乱相关案件，正依程式进行调查。据中央社报道，朴世贤8日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询问，检方是否已依内乱罪将尹石月立案调查时表示，正在按照程式调查，并讲明若被举报或提告，依照程式上来讲是以嫌疑人身份立案。他还表示，检方会针对滥权及内乱罪等两项罪嫌调查。3日晚上，尹石月宣布紧急戒严，反对这项做法的多数国会议员赶到国会要求解除，当时亦有很多一般民众聚集到国会正门外表示抗议。据报道，南韩检方6日组成特别搜查本部，投入20名检察官、30名搜查官等人力，军方亦派出12名检察官等人力加入搜查。朴世贤强调，对于影响全国的这次重大事件，检方会努力不留下任何疑惑不清的部分，无论职位人员高低，都会依法严正调查。12月3日，南韩总统尹石月宣布紧急戒严，引发反对党及大批民众要求其下台。8日，国务总理韩德珠及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芬表示，尹石月在下台前不会介入外交等国家事务。目前韩国由韩德珠与执政党代表进行每周一次会面，以代行总统职权，但此举被在野党指为违宪行为。国会议长宇元直表示，国务总理和执政党共同行使总统权力 是明确违宪的行为，应该立即中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